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真的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更关注你的属灵生命，盼望我们每个人信了主之后呢，让我们的信仰根基呢都能够回归于圣经，让我们的信仰根基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那讲到婚姻家庭这一方面的时候呢，首先我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一定要锁定收听礼拜一的空中辅导，因为这几个礼拜呢，我们都邀请了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国内的婚姻辅导专家袁大同老师，他会跟我们分享子女教育全方面。很多的年轻的父母当儿女出生以后呢，在教养儿女这一方面呢，很需要学习接受装备，所以鼓励你好好的收听礼拜一的空中辅导。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的空中辅导呢，是我们直播的时间，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除了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之外呢，还有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也为弟兄姊妹开放热线电话的。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很感恩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不但是有我素琴在这里，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杨天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天成老师你好吗？
师母好，各位听众好，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这是主的恩典。
对对，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平台聆听关怀弟兄姊妹的需要，更能够一起守望待祷，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福分。但愿我们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互相的祝福。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接听来自河南的李姊妹的电话。喂，李姊妹，你好吗？
李姊妹，你好。
你好，你是周师母吗？
对对，我就是。
我以前99年的时候，我听你那个空中辅导那时间，昨天女儿打电话。他问我妈是不是骗我，一听名字我说不是，我就告诉他给你打电话。
哦，
因为他就他之前嘛。
嗯，哎呀姐妹啊，你的电话不是很清楚啊。那李姊妹啊，不单是有我周素琴在这里，坐在我旁边的还有杨老师，你跟杨老师打个招呼吧。
哦，行行。
哎，姊妹你
好，你好，
哎，你好，你好，
嗯嗯，
啊，今天你打电话过来，
哎呀，在主内真是亲呐，我说，
啊，对对对，主的恩典啊，
是是，那个昨天你的女儿在直播的时候来过电话，她说就是你呀，她说她的妈妈你呢，就是信耶稣，但是呢，她是非常反对的。那你女儿的脾气也挺暴躁的，她昨天也很坦白的讲到她的婚姻的情况，那今天你来电话，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吗？
对，我就想，她不是这一次吗？这一次就是我的主内的宣教士把福音递给他，之前我每天就为他祷告，求神拣选他。
嗯，
他现在科目神的话语，昨天你知道吧，他昨天看你们发的金目表，他说这上面怎么这么全备呢，他说我怎么早就没发现呢。我说那时间他反对你知道吧，我给他讲他根本都听不进去，
是
他天天说我信了主在哪里，信了主在哪里，为什么我信主了家庭才这么多患难。 他从小上学的时候，长大他根本都不会骂人。自从他进入婚姻以后，他爸爸走了，对他的打击特别大。然后他就埋怨我，他说人家没信主的过这么好，你信主了，我爸爸这么好，这么年轻，我爸爸走了，他就反对我，他说我去聚会，他就说我让你聚会，他就是反正他极力的反对吧。他就是吧，有什么他就是，你知道他这个婚姻他就是语言的伤害。
对，
他找了一个，可能他家人嘛，因为重他那个地方重男轻女，他生了一个女孩，对他的伤害特别大。然后嘛，他又没办法，他不能，他就开口骂，你知道吧，他就语言上伤害，他怎么难听他怎么说，他说完了，他心里觉得舒服了，没事了，把人家就惹一肚子的气，你知道吧？
对呀、我昨天也跟他说了，我昨天跟他讲了，我说，我们大人跟孩子的不同在哪里呢？大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讲什么话，孩子呢，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但是你的女儿呢，在婚姻生活里面就比较任性。他就
对，
他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说这个话呢，一讲出去呢，你是收不回来的，对不对？
对，
对呀、对呀、所以、
开始，开始我跟他讲，他怎么他都不相信。那时间我也管不住他，我也没办法，你知道吧？我只能每天求神拣选他。就是这一次他认识上帝以后，你知道他的人生。他自己就说，他说我改变了，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我说你慢慢的改变，我说你等你改变了，神会给你开辟道路。其实我这样劝他，你知道吧，我也可软弱，我想到以后的生活这么困难，我说咋办，我说他一个人，他说上有老的下有小的，他一个人根本这个担子，他就迫切的仰望上帝嘛。昨天你知道他给我说一句什么吗？昨天他说我相信
他听不到，你说他相信什么？
他相信，他说神到最后一刻也会给他开辟道路。他说：“
哎呀，感谢神，非常感恩了。”
对神很有信心啊！
对对，
对他现在，科目找教会嘛？他说不是，现在下面教会都没有聚会嘛？从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
是
都没有聚会。他今天昨天他就说，他说这里不知道哪里有教会，我就科目去聚会。他现在非常科目神的话语。
那昨天呢，我跟他互动的时候，我也鼓励他，我说去教会很重要，但是因为疫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时候呢，他自己要亲近神，就是跟神建立关系之外呢，他也可以听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
那个怎么偷听啊？
收听的方法，昨天我们有告诉你的女儿啊，
是不是在那个手机上可以收听吗？
如果有那个微信公众号，通过微信公众号都可以进入的，
对、
或者网站，
很容易收听的，
很多种途径的。
昨天
好像他回来，你知道，昨天他回来，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都给我讲。他说妈，我跟人家约好的7:15，他说那个人家请那个他同事请他吃饭，他说这个我可以晚去一点。他说领导又下来找我谈话，他说我急得呀，我都心里祷告神，他说给我预备这个时间。他说不一会儿7:05，领导就下去了，他说走了。
但是我们昨天我们昨天很高兴，因为他昨天呢打电话进来。那我觉得呢，姐妹啊，你的女儿呢，我们要一起为她祷告，真的是要需要她在主的面前要改变自己。我能够昨天跟她谈话，谈了差不多也有10几分钟，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李姊妹啊，有一件事情呢，我要提醒你，其实呢，你对她是很纵容的。
对，我小时候太溺爱他了，
对，对，你是溺爱他，造成孩子的性格今天在婚姻上遇到挫败的时候，他就任性了，你明白吗？
对，他 他平时你知道吧，我明明看见他的错我都不敢讲。你知道我为什么溺爱他吧，他也是一个女孩，我小的生他的时候我婆婆也是重男轻女，当时吧我就那时候我也没有认识上帝，我说你们看不中我的孩子我就看着把他要什么我都给他，我都成全他，就这样把他惯出来了。
哎呀，这个呢是把孩子不但你其实是害了他，你知道吗？
对对，
嗯，所以我觉得今天你的女儿在婚姻上遇到挫败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机会，可以重新的让她看到她自己。我昨天已经鼓励她了，我说她首先要做的是好好的认罪悔改，另外呢，她要跟丈夫也要表达她过去对丈夫的伤害。我相信当她来电话讲到她是怎么伤害她丈夫的时候呢，她的表达只有30%到50%，也就是说她对丈夫的伤害她是没有办法完全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到她的丈夫的那个伤害是多么多么的大。那她也讲到就是丈夫现在起诉她要跟她离婚，那我就鼓励她不要放弃，就是要为这段婚姻祷告之外呢，要为自己的改变祷告。她只要能够靠着神一步一步的改变，一步一步的成长的话，我相信神会在他们身上做一些奇妙的工作。
对对，我就是我也为他，我为他祷告，我也为他那个为这个为他的这个丈夫祷告。就是我的女婿吧，我的女婿吧，他这个孩子吧是语言的伤害，他爸是用心灵的伤害，用心去伤害他，可能最后他就烦了嘛，每一次语言上伤害他，现在他就用尽心机来伤害我的女儿。我心想那一天他伤害他的时候，我就想，我说你别生气，我说那你伤害他的时候不也是一样吗？我说他现在借助你的话语来伤害你，我说你想，你以前也伤害过他呀，我说你想想这你就别生气。
你叫他不生气呢，其实这句话讲没讲都没有那个意义在当中，因为他们两个的个性不一样，你明白吗？你的女儿是火爆脾气，她乱发脾气，然后呢讲一些伤害对方的话，她说她讲完了她很舒服了。但是你的女婿的性格呢，就是那种内向的性格，他听到这些伤害他放在心里面，他就想报复，你明白吗？
对对，
是啊。所以现在呢，如果想让他们的婚姻能够走上正常的话，首先你的女儿她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让神帮助她改变自己。而这个改变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是需要一段时间。她昨天问我了一件事情，她说就是说她改变了，她也跟丈夫道歉了，但是丈夫为什么不原谅她？我说你伤害人家伤害的那么深，你怎么可以要求人家一下子原谅你呢？对不对？
对，
她就跟我讲，她说我的心，她说上帝可以看见，她说我完全的改变了。那个她丈夫认为吧，她说你嘴着说改变了，你能改变吗？她就是现在你知道，他就是不相信他。
所以你的女儿要做的就是长久的改变，做个样给你的女婿看，对不对？
对，有的时候你有这个心，但是有的时候你常常会反复的，所以要靠着神，求神来帮助他，让他能够持久的能够有个温柔的心，能够去跟他的先生来对待。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有一个外在的一个改变，让他的丈夫能看到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呢。
对呀，昨天他问我，他说他读书记上面了，他也不给我面见，他能怎么看出我的改变，看出我的改变。我说那一天你跟他现在说你，他也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他也不相信你。我说， 他就说，他说那他不相信我，那上帝可以看到我呀、啊。他说我可以真的改变吗？我说那你慢慢的来吧，我就这样给他讲。
你把今天我们跟你的这个互动告诉你的女儿，不要着急，
哦、
也不要立刻的解，
对，我也是。
也不要叫她的丈夫立刻、
啊、
立刻就原谅她，因为有些东西呢，如果没有真正的彻底的去改变的话，就是治标不治本呐、啊，对不对？像刚才、啊、像刚才杨天成老师说的、
嗯，
很快那个原来的本性又出来了，这个会对她丈夫是一个更大的伤害。所以呢，你就告诉你的女儿，能够在主的面前学会忍耐的功课，学会为这个婚姻祷告的功课，更要学会的是什么？不是说改变了一点就立刻让对方有改有回应，而是要彻底的改变。不是为了要想婚姻和好才改变。
嗯，
而是让他的生命真正改变的时候呢，婚姻自然会和好。
对对，这个是一个内在的，这个内在的就是说，你的焦点不是放在我要复合，我要去改变，而是说在主的里面依靠主，让主来帮助自己的生命能够有一个忍耐的心，有一个怜悯的心，有一个仁爱的心。当你的生命转化的时候，你自然能够行出来的。
对，
所以一定是焦点是在上帝。
嗯嗯，
就是求上帝来帮助、
嗯、
求上帝来改变。
对，所以你告诉你的女
儿，对，
你告诉你的女儿吧，好好听听我们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让他们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更能够明白你的女儿她自己走进婚姻以后，她要负的责任是什么，她要做好的角色是什么。这个如果他能够掌握到的时候，再加上圣灵在他身上的改变，他的婚姻就会越来越好。如果他的灵、啊、他的灵命需要接受造就的话，我们电台还有很多其他的节目可以一个一个的去听。如果找不到教会的话，先听广播，然后有问题就跟我们保持互动，这样的话他也能够慢慢成长的。
哦，行，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他虽说他婚姻这一次经历挫折波折，反正我还是感谢神，因为我说他认识上帝这一件是最好的事。
对对，
嗯，对呀、啊，
对
呀、啊，对呀、啊，所以我送给你的女儿一两段经文呢、啊，你可以记一下，
嗯
《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你记一下。
那个。喜欢我找个笔。
哎，哥罗西书，
慢慢来慢慢来，你拿个笔。我知道你现在在帮你的女儿看孩子，有一个两岁的孩子。
对对，我在帮她、
嗯、
我在帮她看孩子、
嗯、
是是，
慢慢来。
找到笔了吗？拿到笔以后就可以把它记下来了、嗯、
越记越找不到笔。哥罗西书是多少、啊、
第二章。
我想把圣经拿出来，我打上记号，我不这一会儿找不到笔。哥罗西书我找到了、
嗯、
啊，哥罗西书第二章，
二章几节呀、啊？
六到七节。
好，我们请杨天成老师把它读出来吧。
啊，我给你读一下：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所以你的女儿已经信了主，她有对神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意去追求，愿意去改变。但是这里说要遵她而行，也就是读了神的话语，要去顺服，要去改变，然后呢在她里面生根建造。生根建造不是一天两天的，好像你种一个花种一个植物都需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的培养栽植，然后让它生根建造。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需要很久的时间。信心坚固， 就是我们的信心需要靠主来坚固，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增长的心，有一个依靠主的心，然后呢领受了以后，我们的生命才有成长，才有改变，才能显出上帝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嗯嗯，
所以我这个是送给你女儿的，希望她能够真正的在里面先改变，然后外面家庭她的生命都有改变。
是的，那也提醒你女儿，如果是有的时候还会有那种任性的自己的脾气的时候呢，你不用害怕，你一定要提醒她不要因为说害怕，所以就不告诉他。我觉得妈妈的责任就是说，告诉孩子自己的问题，让他能够正视面对的话，他才能够成长。我们为你的女儿跟你祷告吧，也求神帮助你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找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这是来自河南李姊妹的电话。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和小白兔又将进行一场的竞赛了，但这次是马拉松的赛跑啊，要翻爬一座高山，而金氏森林记录的时间是4天05小时。自从上回白兔输了之后，屡遭同伴们讥笑，他暗下决心要一雪前耻啊。他心里想，那次因为我骄傲轻敌了，半途休息才会输嘛，这次啊，我不会再重蹈覆辙了，我不只要赢，还要打破记录。砰的一声枪响起来了，白兔全力的冲刺，不一会儿就把乌龟远远的抛在后头了。到了中午的时候呢，白兔虽然非常的饥饿，但它丝毫没有敢松懈，于是就掏出胡萝卜一边吃一边跑啊，连晚餐也是这样。到了晚上，睡不足5个小时，天还没亮就开始奔跑了，一刻也不可以停下来。小白兔心里边就这么想的。哎，话说回头啊，乌龟还是与上次一样的，按着自己的速度一步一步地向终点爬行。到了中午时间呢，他从龟壳里头拿出干粮来吃了，再到附近的湖边喝了几口水，休息了一会儿才继续起行，看起来好像是在装模作样的啊。过了3天，白兔渐渐的步伐沉重，眼前金星直冒啊，但还是没有停下来歇息。结果走没几步，白兔终于体力不支，倒地昏了过去。最后乌龟又再次的胜出，虽然比起最佳的成绩还差得很远呢。好好的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让身心灵恢复最佳的状态，将能更有效率地达成目标。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休息。在出埃及记34章21节这样说，你6日要工作，但第7天你要休息，在耕种和收割的时候也要休息。
周素琴师母、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3，13229966323。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广东的周姊妹的电话。喂，周姊妹你好吗？
周姊妹你好。
喂，周师母你好哈。今天我接到你们电话了哈，好几个礼拜我都在等。
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知道你上一次来过电话，但是电话多，所以我们的同工。
我有时候好忘，本来我今天准备好打电话给你们，你怎么一发言又忘掉了？
啊，不要紧，不要紧。
那个出来刚出来都下大雨了，我接你们电话，我也是不知道在路上下大雨，赶快就回到家里来了。
嗯。
哦，你那边的水大吗？
今天也不怎么大，今天刚才下了一阵大大的雨，又跟路上嘛，我就赶快要回到家里才说吧。
哦，
现在我回来，
太好了，
周师母呀，我打电话给你，就是这件事情，我就很多时候就是心里很多焦急，就是说话没得讲，跟谁讲呢？跟谁能沟通呢？
是是。
有个姊妹就告诉我，她说你奉献，你丈夫不信，你奉献一块钱，你都要给你丈夫讲情。他同意你才能奉献，是不是这样啊？我就问这些小事。
哦，就是说你丈夫不信耶稣，所以呢，那个姊妹就是说你丈夫不信主，你的奉献不讨神喜悦吗？
是啊，他是说做的你不讨神喜悦，他说。
就因为你丈夫不信耶稣，所以你奉献不讨神喜悦。你有没有问他是根据什么来讲的呢？
不知道啊，他就说你夫妻两个的钱财。你奉献你自己的工资也不行，你奉献他的钱他的收入也不行，你要他同意，因为你夫妻两个嘛同心嘛，你要他跟他同意。我想你我看这么多年，我还是你要的想到没有这么清楚啊，所以我这些软弱也没文化，就是又糊里糊涂的，我就想问问你们请示一下。
对呀、我也想问问那个姊妹，她是怎么知道不讨神喜悦的呢？因为今天很多的姊妹们信了主，丈夫都不信的时候，当然了，丈夫不一定会同意你的奉献。以我所认识的一些老姊妹，她们去奉献的时候呢，是把自己的零花钱的其中一部分拿出来奉献的。那这个奉献的意义在哪里呢？神看我们奉献的不是多少，而是我们的心意嘛，对不对？
嗯，
对呀、
。
所以如果这个姊妹这样说你的话，我就想问一问她，她是拼着什么来讲这件事情呢？
他就说夫妻两个你要通心嘛，你这样他不行。
当然，如果是丈夫信耶稣，两个同心一起奉献的话更好。但是现在目前还没信耶稣的时候，难道我们就不能奉献吗？
对呀、你说同心是在主里同心，但是问题他的先生不信主，你怎么同心呢？只能说夫妻之间你有一个互动，有一个沟通，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先生没有信主，你的奉献就是不蒙主悦纳，这个没有圣经根据的。
对呀、
我们的奉献是我们真诚的心，愿意对主有一个回应，愿意奉献，愿意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有这个心的话，为什么上帝不悦纳呢？
我就说听到他这样说一下，我就自己肯定要跟你们交流一下。
明白。
我这么肯定在这犯罪，我想正在犯罪，他坏了我丈夫都不信的。
哎呀，
他有时候你要奉献个10块8块，他知道了他也可以同意。就是说你要说多了一点呢，他有时候他知道了他就不高兴了，就要生气。
是的，
我来跟你们沟通。
这个是事实，因为你的丈夫不信耶稣，所以当你拿钱到教会奉献的话，他知道的话，他一定会不开心的。但是我刚才说了，刚才我讲了，有很多很多的姊妹们，丈夫不信耶稣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就是名正言顺的，好像拿十分之一这样去奉献，这是不可能的嘛。所以我看到一些姊妹，她们就是把自己的零用钱呐、这个零用钱是属于你自己的，那自己少花一点， 就是把其中的一小部分拿出来奉献给主。那这一个呢，神神看在
我讲过以后，我就说我信耶稣也很多年了嘛，我也纳坏了，我给人家做的怪的都是我到我到现在还没有信嘛，是不是我在这条上面得罪神了，圣单子这个工作，所以说现在给你们有电话的互动，给你们能沟通，你们知道这些道理啊，知道这些事情。
周姊妹啊，
没什么文化，
周姊妹啊，
没读过书嘛，不
懂嘛，所以现在
想清楚一下子，
所以现在不是就跟你解释吗？告诉你这样的话你不要去听。我觉得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外面很多的一些话，不正确的话，我们要懂得去分辨，对不对？
是啊，我就说我不敢说嘛，我就说跟你们说，你们都懂道理。
那刚才我不是讲了吗？没有这样的道理。刚才杨天成老师也说了，圣经哪里有这么说？所以如果今天你对圣经能够掌握的清楚的话，你一听你就知道他讲的不对，你就不要为这件事情烦恼。但是你今天你说没有文化，你就问我们，这也是一件好事儿来的。那我们现在就要告诉你的是，你不要听他这么说，因为他讲的是不正确的。你要知道神看我们的奉献是看我们的内心，对不对？他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他知道你现在的难处，对不对？
嗯，
对呀。所以今天你奉献1块钱也好，你奉献5块钱也好，神不会嫌弃你奉献的数目，而是神会喜悦你奉献的那个心字。这个要弄清楚，明白吗？
就是说嘛，我就说要不要每一次都跟我丈夫沟通了，就要今天我就奉献2块钱、1块钱、10块钱、8块钱。
周姐妹，
你同意不同意？
周姐妹，
要不要这样跟他说？
姊妹啊，不需要每一次，你就是说我现在在教会里服侍，我参与服侍，我也在教会当中我也有奉献，你只跟他讲就可以了。当然他不能理解的，作为不信主的人，他如果能愿意支持就支持，不愿意支持那也不能说我勉强，所以我觉得你跟他讲一下就可以了嘛。
那姐妹呀，
你跟他讲还不行呢、
啊？姐妹呀，姐妹呀，我刚才不是跟你讲过吗？你跟他说他不愿意，你不需要跟他说。
对呀、啊。
你为什么要跟他说？
哦，我就意思就这样的，我想做到怎么做就怎么做，在奉献上，我口里有，我口袋有退休金呢、啊，一个月好几千块呀、啊，或者我有好多钱呢、啊，我就说我想拿一四分之一也好，想拿四分之半，拿四分之零点一也好，我都不要跟他讨论，就是说我自己可以跟主说，他就当家就可以这样做就是了。
那是属于你的钱，你能够说得算的话，你就这么做。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钱，你也说不算的话，你不奉献，神也照样的喜悦你的，明白吗？
我有钱呢，
我知道，我知道你有钱。
我小孩子我的钱呢？
好，那
钱呢？
那你有
8块钱钱呢？
没问题的，你有钱的话，你自己能够管理那笔钱的话，你自己来做决定就可以，好吗？
意思就是说，我跟你说嘛，我的钱呢，小孩子的钱呢，他说小孩子他的钱，他都攒着给小孩花着了，他那生活吃着了，你跟你的钱你都把他弄哪去了？他就这样问你们，
啊、
我就说我奉献了，然后他就不高兴了嘛。
对呀、啊，所以你要在这方面你要特别要小心使用这个钱，也不一定非得要奉献多少，关键是我们的心。
对，
你把那个心摆上，上帝会祝福，上帝会带领的。
我刚才讲了，不是说你奉献的多，神就喜悦你，对不对？
嗯嗯嗯。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你一定要为你的丈夫祷告，你千万不要说丈夫今天不信耶稣，跟丈夫对着干，这一个比你奉献多少都不能够讨神喜悦的，你听明白吗？
我听到了，要为他祷告，我有为他祷告，
更不单单是为他祷告。
我还是讲了半天，你这样是刚才那个那老师也说了，就是说我们今天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不是要奉献多少，就是说我要把我这我自己手里钱、小孩过的钱，我拿去奉献，不给他做生活费，他就不洗，是不是这就不需要我去拿去呀、啊？还都要给他做生活费呀、啊？
姐妹啊，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次了哈，就是说你要有智慧的去判断，如果孩子给你的零用钱是属于你自己的，你自己衡量来做决定。好不好？因为你的丈夫他也不会。
我知道、啊、我知道，就我自己很难做决定，他就说你钱哪去了。
那你就告诉他说，有一些东西是我自己的私隐，所以呢你也尊重我。如果你今天尊重你的丈夫，他也会尊重你的。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信了主。
好了，
信了主，对，
不
要跟丈夫对着干，好不好？
那
嗯，如果你明白了就可以，好吗？那我们也求神给你智慧来分辨哈。这是来自广东周姊妹的电话。
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充满我是这首诗歌的曲名，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希望神的话语充满我们，在生活里面有智慧的去面对生活里面的大大小小的难处，特别是刚才那位广东的周姊妹，求神给她智慧的，好像灵巧上舌的一样的去跟丈夫有一个好一点的关系，不要因为奉献的缘故而造成家庭的一些矛盾出现。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山东石姊妹的电话。喂，石姊妹你好吗？
石姊妹你好。
哎啊，你好，周师母，你好，杨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
是你好。
今天打电话过来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就是我想分享一下我的见证，就是体会。在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小手术嘛，我就是想分享一下。
好，非常好啊，请说。
然后就是我就是去教堂的时间不是很长，去年十月份去的。就是有一些话我也不会说，也请周师母和杨老师指导。
好，不要紧，你就说吧。
就是我去教堂的时间不长，我小时候就知道，就因为那时候我奶奶是信主，我就知道。然后就是在后来我父母也去过教堂，有一些个时间。再后来就是没去，以后我就把圣经拿到我家，我就自己在家读圣经，也有时候也祷告，就是没有去过教堂。我心里想，就是我在60岁的时候我再去，我那时候我是自己这么想的。
你当时就是想等你到60岁才信耶稣啊？
不是，就信，我是信，我就是没去教堂，信我从小就知道。然后当我把圣经拿到我家读的时候，我就信，
所以
我就是没去教堂。
你刚才说你是信耶稣，你也看圣经，但是想的就是说等60岁才去教堂啊？
对对对对，以前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那你是因为什么去的教堂呢？
就是我去年的时候，就是我。就是身体，我的去年上半年身体就一直不好，就抵抗力不行，就是经常感冒，然后就是不是这就是身体一直就是不好，有的时候一个月都感冒2次。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说影响了就是正常的生活了，就是
是
也那时候也没想，还有就是说也亏欠过主，然后就是我自己是干一个手工业的嘛，就是我那里也有几个人，然后他们就说就是领我去看那个，好像是前年吧，也不是去年，我也想不清就是哪一年了，然后就说领我就去看那个，就是看那个就是看下周的，现在看什么的，就是也去过，好像是就是可能是3次吧。
哦，
去看什么东西？
然后就是后来那个。我不是说自己愿意去了，他们就是说，非得就是带着我去。那时候我也没执意的，就说，就是不去啊，怎么着的？我也没。
我想问一下，
我
想问一下姐妹啊，他们带你去看什么？
就是那个，好像就是拜偶像吧。
就是算卦的嘛。
不是，就是拜偶像的。
就是带你
去，
带你去拜偶像，
好像就是假神吧。所以说，我觉得就
是
那时候我真的是亏欠了主。
好，然后呢？
然后就是，其实在我那段时间没有去教堂的时候，我自己都也感觉到，就是我做的这个收工业这个事情，一开始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活，就是我也不知道，慢慢的，然后就。这个就做得很好了，我知道这都是神的保佑，其实我心里也是知道的。还有就是在我就是那个老大考大学，还是这个老二升高中， 他们就是学习的时候也很贪玩，然后都能考上了。我知道这也都是神的，就是就是保佑着孩子考上的学吧。
嗯，那你讲讲，就是去年你的手术上面你怎么经历了神的恩典呢？
就是我今年，就是去年我去了教会吧，就是然后就是不是上半年经常不得劲儿嘛，然后就是有一天我去就是检查了，检查有身体有一项不合格，然后我就黑怕，非常的害怕。就是我在家，然后就是在家也是看圣经啊，也是祷告什么的。我就是在两个孩子的支持下，我就去了教堂。
嗯，
那是十月的，好像是10月6号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就是10月6号。从那一天我就去了教堂，我就祷告。反正就是每天每星期我都去教堂。从那以后，
是是是，
在家我也祷告，也学着这个，就是这网上的这个赞美诗。我也跟着就是学习，
是。
然后到了就是，一直就是说咱也没有吃过药什么的，身体也不会经常感冒，基本上就是去了教堂以后没有吃过什么药。
嗯，
然后就是今年我又去检查的时候，就是说医生告诉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可是当时我非常的害怕。
哦。
就说做一个小手术就非常害怕，然后就医生就给我约上，就说打电话约就是床。然后就是经常打了好几次，也没有打。那是6月10号开始就约床，一直也没有约上。
嗯，
我也不知道去见医生了，就光知道在家，就是医生说让我在家等，我就在家等。
嗯，
就是12天过去了，就是还是就是打电话说，下一个月就是，打电话的时候应该是星期六，说星期六星期天做不了，可能是就是到下一周也不一定做了，因为做不了就是。过节嘛，那不是端午节吧？然后就说那个，如果做不了的话，到下一个月了。我这什么时候等到下一个月啊？就是太恐惧了，太害怕了，
是
非常担心。其实在这段时间，我一直是在祷告。
哦。
不知道那一天中午，有一天的中午，我也记不起哪一天，具体是哪一天了。就是有一天中午，突然我就是说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就是去医院看一下。见一下那个医生、
哦、是是是，
我就是说早晨一上午我都没想这个事情，为什么就是说那天中午突然就是这样，我就是心里感觉可能这是神指引我这样，
是是，
就应该去到那里去见一下医生，因为不是在本地吧，
嗯嗯，
应该去到外地。然后我就和我那个大的是女儿，我就给她说你在网上看一下医生，哎，就是一看就看到了那个医生星期二就是在那里坐诊。
哦哦，
我说他就说啊约上了，我说好，你就是真好，那约上了，我们星期二就去吧。到星期二我们其实就是去见见医生了，没想到能够约上手术。到那里以后，就是这个医生脾气也很好，就说医生给他说这个情况，然后他说哦，那就是来了，那个今天可以住下吗？当然因为这个我们非常高兴了，我就是早就盼望着就是赶快把这个小手术做了。
嗯，
然后我说行，他说今天住院，明天做手术，后天就可以回家了。
哎呀，
就是我们就去办手续了。还是我就是非常感谢神，就是叫我就是这安排一个这么好的医生。
对，
技术也好，脾气也好，就是很负责任，挺好。还有那护士都一切都很顺利，都是挺好。
嗯，
到了晚上的时候，医生找到我说，就是不是做完了手术就要做病理检查嘛？
嗯嗯，
就说现在科技很高，就是随着就能做半个小时出的。
嗯，
然后就说你这个有可能做不了，就是很有可能做不了，因为手术太多了。明天
是是，
你同意先做手术啊，还是不做？我说我同意做手术。可以，就是如果做不了病理的话，还是就是。等着我也要做这个手术，因为我很担心嘛。
是是，对对对。
就是到了第二天上午。
嗯。
第二天上午，其实做手术已经安排了，就是不让吃饭啊，怎么了？这些事情都安排了。
嗯、
第二天上午，一个医生找的我，都让我签上字了。
嗯
嗯。
就是在5点以前，如果手术做不了的话，你自己自愿的，就是做那个普通的病理。
哦，
就是先做手术，这是我自愿的，因为就
是
在手术那个地方签上了字了。
所以你现在，
哎、我签字，我就是我也非常愿意做这个病理，做了我就没事，我就放心了。
对对，就不会一直担心跟挂虑了。
是吧，可是我不同意的话，
对对，
叔叔也就做不了了。
对对，
就等到下一个月了，还是我就这样想的，我就这样签上字了。我一直签上字以后，我就跟人自己祷告，就是。嗯，在医院我也是，就是默默祷告，就是说那不是有帘子，拉上帘子，在家一早一晚的我就祷告，我在那里也是一早一晚的也祷告，也看就是万一神的这个这在手机上看的这个的信息啊嘛的我都看。
嗯，石子妹啊，非常谢谢你今天来电话跟我们分享这个经历。
嗯，
我相信对你来说这个奇妙的经历让你看到神是听祷告的神，神也知道你的担心，所以呢就提醒你，让你能够及时的让女儿约到这个医生，然后及时的手术能够做好。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现在就是在家那个，就是在家就是养着呢，然后一个月去复查。
哦，感谢神，我们要为你继续的感恩跟祷告，也希望你在这个这个病里面，或者是看到神的预备当中呢，不断的去经历神。我相信当你这样不断的去经历神的时候呢，你的灵命就能够不断的成长。再次的谢谢你今天来电话跟我们分享你这宝贵的见证，也希望你的见证呢能够激励更多更多的人哈。这是来自山东石姊妹的电话。
特困户扶助金，周师母，我们学校最近有一个扶助活动，给低保户和特困的扶助金，有特困证明的也行。本来我没有想报，因为家里什么证都没有，后来呢老师说人数不够，所以跟大家说啊，能办的就办了。我们家是农村的，所以我就让我爸去村里开了个特困证明，但是我们家里的情况和证明上写的不同，家里也不贫困。然后呢发完钱的第二天，我爸开车送我上学，在拐弯处遇到一个大客车，然后我爸就停住在那儿等车过去，结果客车司机没有看到我爸的车，所以呢把车给撞了。虽然不严重，而且保险公司也给修了车，但是耽误了我爸妈一天的时间，而且最近他们还很忙，所以我的爸爸总是认为是因为那个特困证明不属实，是神的惩罚。周师母，请你告诉我这两件事有关系吗？
知道你们全家都喜欢我们的节目，叫我们感到非常的欢喜，谢谢你的鼓励，希望你多多的为我们的听众跟我们的团队祷告。在罗马书第八章28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不是掌管万事的神，我们不能够说出你提到的那两件事情是否有关系，但是我们知道万事互相的效力，如果我们对所做的事情常常的能够反省，对我们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有益处。交通事故大部分是意外发生的，很多的时候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申请给低保户跟特困的扶助金呢，并不是意外事件。谁有资格申请，是否申请，都是由有关单位来做决定。他应该获得或者是不应该获得，稍微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是应该怎么样去做决定。你认为你家里贫穷吗？老师说人数不够，表示你家应该申请吗？不信的人可以研磨良心来做事情吗？信主的人如果取了不应该得的钱财，那他怎么样向审判人的神交账呢？神会喜悦人贪心吗？你如果真的缺乏，我们的神岂不知道和加给你吗？我们要相信 神已经给你们智慧跟感动，让你们知道何为善，何为义，你知道应该怎么样行吧。我们会为你跟你的父亲祷告。另外呢，我也送给你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32-33节。
活在当下。
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文《约翰福音》16章33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大多数人都难以相信这样的一种情况，在某些情况下，飞行员会忽视飞机上的操作键盘，而且直接地冲向地面。一个飞行员可能会因为厚厚的云层或是飞机本身的震动而迷失方向，在他迷失的时候，他更会即刻失去冷静和理智，从而认为操作键盘是错误的，他自己才是对的。在这种迷失的状况当中，他和事实脱节了，因而一个错误就可以让他送命。如今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道德都黑白颠倒的世界里，难怪许多人都感到十分的迷失和困惑。在现今的时代里，我们很需要对神有信心，只有这样的信心才可以在这样一个多变而又纷扰的世界里给予我们持久不断的安全感。希伯来书将这样的安全感描述为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当你将信心放在神那里的时候，你就拥有了坚固的锚以及希望和未来。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71年
走过艰难，
71年
有你相伴。
7月29号，良友电台71周年台庆。6点
感恩崇拜，
7点
现场广播，
约好了
不见不散。
听完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姊妹能够把你听这个节目的心声跟我们保持互动吧。如果你有一些难处的话，你也可以接受热线电话跟我们继续的保持联络。同时呢，你也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的。
对，我们的电邮地址呢，就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请将你的姓名、电话告诉给我们，让我们跟你去联系。另外，手机短信13229966022，在前面注明辅导两个字。
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你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